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请大家先把这个讲义拿出来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藏教六集哈，藏教六集的内容。当然藏教就是四教之一啊，就是第一个基础，就是化法四教，藏通别圆。那么这四教都有六集，而我们现在呢讲的这个是藏教，就是第一个化法四教的第一个藏教，那它的六集的内容啊。那第一个是理集，理集哈，这个上次讲过哈，就是他所证的理，所证的理是偏真法性。那内容呢，所讲的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哈，生灭灭已，即灭回乐。这个就是在藏教讲到最高的所证的目标偏真涅槃。那偏真的涅槃的内容呢，就是生灭灭已，即灭为乐，这是理集的内容。那到明智集的话呢，就是这个理呢，佛出世不出世哈，都是法呢，是真理常在。那明智集就是开始接触到这个法义，所以是闻啊，明智集就是初闻经教。有因缘呢，闻到这样子的法义啊，是闻到什么样的法义呢？闻到这个知一切法从因缘生。好，我们上次讲就是缘起的教法，那么因缘所生法无常无我，这个都是这个藏教要修行的，先说目标，然后再说他下手的地方，都有他一定的内容跟程序，就不能离开偏离这个内容轨道的。所以到明智啊，就是我们讲学明智啊，就是入学开始学这个法。那么闻明智以后呢，下面就是观行。所以可见得呢，闻了以后要怎么样，要行啊，闻了以后就行。那行呢，上次讲的是五停心的里面的两个，多贪众生跟多嗔众生。我们先看这个表，主要就是说他这六级里面，理级这个是他的终极目标，到后面的究竟级，其实这两个内容是一样，只是一个证到他的究竟的道理，一个是还存在那个地方而已。那明智级开始呢是闻解，观行级开始修行，一直到相似分证，这个都是在修行的阶位哈，就是信第一个理集，然后名字开始闻啊，信解，然后观行呢就开始修行行，然后最后的究竟集就是证。那证的到最后呢，证到的是什么？其实也就是证到偏真涅槃。所说的内容，其实从理集一直到究竟集，中间所做的工作，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藏教所说的见思并重，未说三藏教。所以从明智集开始，观行集开始修行，都是在断见思惑。那见思断尽以后，就证究竟集。所以它的过程次第呢，是病在那个地方，那怎么样去把那个病医好？那从观行集开始，就是针对这一个毛病呢而开处方啊，怎么样去做？那观行集里面呢，第一个是五停心哈，五停心，然后别相念、总相念，这个叫做外凡之良位，可以说这个位置呢，并没有真正的修行的位置。这只是还在阿哥的船呢，你啊，还在准备功夫而已。那虽然是准备功夫，它还是有次第的。第一个五停心观呢，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哈，乃至于后面的多障众生呢念佛观。这个五停心不是全部要修的，就是这五条呢是根据每一个人的习气跟个性。但是你要开始修之前，要先关照自己哪一个地方病比较重，要先急救的。所以如果是多贪众生，就是赶快先修不净观啊。所以多贪跟多嗔不太会，虽然我们贪嗔都有，但是它会有比例上增减，那哪一个要先修不一定。五停心是看我们的习气业障所在，选择先把它那个 业障先消除。所以五停心是一个除障的功能，就是除掉我们业障，要修行之前呢先做一个消业障。那每一个人的业障所在不一样，那先观察自己业障在哪里，修五停心。到别相念的地方呢，就一定要全修了。就是五停心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五条都修哈，有的人甚至有的人他根气很好，他五停心他都不用修，他本身他就不贪不嗔不痴哈，也无障的，那他就直接修到别相念，就是修四念处啊。四念处我们今天要说的，我们今天其实都是在讲四念处，就是别相念跟总相念。别相念就是四念处里面一个一个去观啊观，然后总相念就是把这四个合起来观。就是观心了，观法很成熟以后把它一起，所以它别相念跟总相念其实是同一内容，只是一个是次第的修，一个是全部概括性全部总相来修。但是别相念跟总相念的四念处跟五停心的不一样，在这个一定要具足。好，你不能只修一个一念处，就是四念处通通要修的。而这四念处呢，其实只在修四圣地里面的苦地啊，苦地依苦地而修。四圣地是苦集灭道嘛，那他下手处在修苦地。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呢？因为声闻人以苦地为入门啊，四地的入门藏通别言不一样。藏教的声闻人以苦地为入门，所以五停心观准备把这个业障除掉以后，要开始下手就是观四念处。四念处然后以苦地为入门，四念处观到很成熟以后，下面进入到内凡加行位，那就是观四地，四地全观了。所以他的功夫是慢慢慢慢深入深入，然后到分正极的时候，我们讲虚头缓火见到位，就是观四地以后呢，他的那个智慧跟定功成熟，他可以断惑，断八十八品见惑的时候，那就是断惑的功力出来，那就是在虚头缓，然后开始一个一个断惑以后，见惑断了以后断失火，然后断到失火八十一品也断尽了，那就是究竟极。所以他断惑之前所做的功夫，我们看他第一个五停心，然后呢在四念处，然后在四地，所以我们以这一个表来说明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说藏教的修行者他的入学层次哈，第一个先闻法了以后除障碍，除障碍以后呢，就是把自己的念头训练的非常的在这个四念处，住在四念处的地方观苦，然后再观四地断惑真真，所以他这个是层次是这样子，是很明确的。那我们到通别圆，他也很明确，那我们就会来做一个比较。所以这个藏教六级以后会有通教六级、别教六级跟圆教六级，每一页都不一样哈。就看出来的那个内容，那六级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他的终极目标在哪里，他的修行层次是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今天呢就是已经到五停心，也就是在观行级，就是开始修观，那也叫做外凡资粮位。我们上次说的第一个叫做多贪众生不净观，到四念处的时候呢，第一观是叫做观身不净，观身不净，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为什么第一个的这个五停心的多贪的这个不净观呢，是属于观，就是助道法啊。后面的就是不一定要观，有的人他对外尘他不是很贪的，就是五欲六尘他不贪的，这种人他就这个层次他舍得很快。但是虽然对五欲六尘不是很执着，在四念处里面的观身不净就是对自己会执着了，所以观身不净是观自己啊。那多贪众生不净观他不是了，他有时候他是观外境或者是观别人，所以它里面呢就是做了内贪外贪内外贪见一切处贪，所以我们上次讲九想八背扯跟八圣处，其实他是在修，在这个多贪众生不净观他在修禅定了。 他已经在舍，我们讲说四禅八定其实都是以这个舍的功夫嘛，他在舍里面他得到禅定哈，要舍下面你才能够正上面的。那多嗔众生呢，就是慈悲观哈，慈悲观我们慈悲观里面有讲到七周行持啊，七周行持对冤对亲对中间，然后怎么样子呢，能够对众生呢升起慈悲心。所以我们看这个也会了解到，即使是在藏教里面，在藏教里面也要修慈悲观。好，我们不要随便的说哈，大乘菩萨才有慈悲，那藏教的人，其实藏教的这个根系如果没有慈悲观的话，他的那个后面的这个修法里面也是会有障碍的啊，所以他也要多生众生慈悲观，就是嗔恨心很多的时候，还要是使自己的心柔软，心柔软。那我们看到见惑跟思惑，就会看到说要出三界，事实上上二不行嗔，我们背过哈，上二界啊，那个贪嗔痴慢疑的那个嗔就没有了，所以会有嗔心上不了二界啊，就是没有定功。那更何况这个藏教的人是出三界啊，三界要出现，那如果有嗔恚心，基本上连色界都没有办法去，就是那个定功会把它拉下来。称慧会把那个定功拉下来，这个是在藏教里面，在修法上面他很就是说要具备的资格。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大圣菩萨哈，大圣菩萨在这个慈悲心他就比较展现是属于菩提心，菩提心里面具备的慈悲心跟他这个地方的慈悲心比较不一样，因为他这个地方的慈悲心是属于怕自己修法上会有障碍啊，会跟众生有那种恶缘，然后会有障碍。但是大圣菩萨的那种慈悲心是主动的缘一切众生，那种关怀性啊，是很任意自然的流露出来。跟各位讲一下说，其实这两个很难去做一个很大的隔绝，说我这个慈悲心到底是属于声闻的慈悲或者是大圣的慈悲哈，因为后面要根据到只有你我们断我执的部分。可是一个行为下去的时候，我就是看到那个佛音法师哈，就是我们当代有一个就是长老营啊，他是研究就是我们女众戒律里面啊，是他很钻研的。那么他的出家因缘里面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医生。可是他在他的出家因缘是，他是在那个医院里面看到八世规矩颂，跟看到首楞严经，尤其首楞严经里面对那个六根的解释哈，就解释到说，我们今天眼睛会看外面的境界，耳朵会听到外面的声音，不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器官，而是有净色根哈，不是浮尘根哦，是净色根。那么净色根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医学界里面呢，他就会讲到后来是属于那个脑神经的细胞的部分，所以他看到那个里面，他就是觉得这个释迦牟尼佛实在太伟大了，居然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的那种境界里面，就会知道说看东西不是眼球在看，耳朵在听，所以他后来学佛。那么他的因缘里面就是跟那个虚云老和尚啊，他有一段时间都是跟方虚云老和尚在那个南华寺，新老和尚跟他修。那可是他的时间点是在抗战一直到国共的那段时间，所以他虽然是很研究戒律，照理讲戒律学的话是出家以后不能从事原来在家的职业，可是他是一个医生啊。那么他是一个医生，他在那个大时代环境里面，他出家以后呢，他是专门做帮这些包括出家众跟所有的这些难民看病，所以他叫做医生法师啊，他的名字叫做医生法师，大家都称他医生法师。他当时呢有感于，就是尤其在抗战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要救的人太多，然后呢医药不够啊，就是西，因为他是学西医的，那些药品完全都不够，所以很多人他看着他是没有办法呢来就是满众生的愿救的时候，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啊。他燃了一个纸头，燃纸供佛。他燃纸供佛里面，他就发了一个愿，他说希望他在他这个地方所有，就是说那些众生呢，因为来跟他看病的， 哈，让他拿到药的乃至于他一个赞美哈，所碰到他的这样子的这个众生呢，他们都能够得离苦得乐，哈，都能够呢就是没有病苦的这个困扰。所以他发这样的愿，他发这样的愿，念除了自己真的用心去做，因为他燃指供佛，燃了一个指头啊。所以我们讲说那个慈悲心哈，这个应该是算属于这个大圣的菩萨，可是他是研究声闻戒律的，我们女中的比丘尼戒里面呢是他做很深入的这个注解的哈。所以他在戒本里面，我记得我看他的那个戒本里面，他是一个很严格的这个长老尼哦，他在讲戒的时候不让人家笑的。他说我在讲法的时候哈，就是说你不要看他，因为经教里面有一些问题，大家都觉得释迦牟尼佛怎么讲那些东西这样子。但是他说这是一件好像说很威仪的事情，所以他讲戒的时候不让人家笑。还有他也很讨厌人家不管裤脚。我就看到那个地方，我就觉得说哦，我们应该都要去看那个东西哦。他说现在有的人学戒律的时候，就是说根据这个考证哈，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时代呢，并没有当时没有人穿那个这个长裤的，所以这个裤脚是那个传统式的。但是他在比丘尼戒本里面，他有特别讲出来啊，他说这个是其实这个是不好的，而且甚至他认为考据上他说这个是犯戒的。这个我们就会我这个地方是扯出来说，但是我们在讲到说慈悲心啊，我就是感觉到这个佛音法师，因为他时间跟我们很近，那么他在时代的苦难当中里面呢，他所展现的这种慈悲心啊，那种慈悲心就不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多嗔众生慈悲观了，因为他并没有嗔哦，可是他的那个慈悲展现哈，就是后面我们要讲圆教的这个菩萨的位置哈。那我们今天在下面来说的时候呢，就是第三个哈，第三个。多善众生哈属习观，多善众生属习观哈。那善呢、啊、就是什么呢？善乱，善乱呢、啊、有无量，无量的内容跟无量的状况。那归纳起来呢，不外乎身口意的善乱。身的善乱就是没有办法再固定一个姿势哈。就是两米行，两米追，两米照，两米有，就是很乱。然后这里走走，那里走走，那个身散乱。那口散乱就是嘴巴哈，就是很多的这个闲聊的语言。那意散乱就是打妄想，就是其实它散乱，乱的意思就是没有组织哈，没有次序的这种乱动啊，这个叫做散乱。那如果我们是多善的话，不管是身口意的话呢，它这个地方五庭心里面就是教我们要竖习观。那这个我们在这个小止观里面哈就有讲过了哈，调身调习的时候，哈要调心之前要调身，二十五方便哈，调身以后要调习，身跟习调以后才能调心。啊，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是数习观啊，就是数一到十。那为什么要数习呢？就是主要就是这个经典里面有说哈，就是说我们人命在呼吸间啊，一习不来便隔什么阴阳啊，哈，所以啊，这个是用这个无常观，然后用这种数习观呢，来让我们的心呢不会散乱，因为你跑掉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关照到。所以在这个慈州大师哈、啊，他曾经有问过这个印光大师说：“你这个十念念佛法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他是从这个六妙门里面，就是智者大师的六妙门里面的数习观里面。”这个慈州大师他就是说：“大师教我念佛方法里面三三四这个十念法，其实是从天台里面所演变出来的哈。”我们讲这个五庭心观里面讲到多善众生属习观哦，其实念佛者哈，其实很好用哦，就是我们修净土的人呢、啊，也可以配合这个属习来念佛。唐朝的飞溪大师哈、啊，他有一个念佛三昧宝王论哈、啊，这个飞溪大师他原来是学律的，后来改学天台教观。学天台教观，后来他就专心念佛， 所以他这个整个完全配合起来，因为他就说他自己的念佛方法呢，就是用呼吸念佛。为什么会呼吸念佛呢？他说世间的人，有的人用木罐子，有的人用菩提珠，有的人用玛瑙，用这些宝石来做念珠。他说我什么都不用，我就用呼吸念，好，呼吸念。他的念珠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呼吸。他说他以出入息为念珠，这样子呢，我的依靠大有事故啊，是他的依靠呢太稳当了，当稳当啊，不怕说哪一天一息不来的时候会跑到哪里去，因为那个呼吸一出去的时候就到希望极乐世界，所以他就用呼吸，因为什么会断掉，但是呼吸不会断掉啊，所以他就是行住坐卧啊，常用此珠，他的念珠哈，掉掉贴掉掉贴掉掉哈，用呼吸念佛，你知道，所以他睡觉的时候念佛，起来了也马上就拿着念珠念佛，这个很好用啊。时常我们说，在这个一个人哈，就是到晚年生病或者是临命终时的时候，我们其实身体不太能控制了。不太能掌握，就是身体你要再拿念珠也不太可能哈，要念佛啊，念诵经也不太可能，但是那个呼吸还可以呢，运用得到啊，运用得到，能够有这种用呼吸念佛习惯的人呢，其实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念佛方法啊，所以这个。不是知道就好，要去用，要去用啊，就是要时常提起观照，我现在是在呼吸念佛当中，所以是其实这些呢，到后面的四念处，其实通通要做一个训练，我们的念头这个功夫，把这念头变成一个习惯性，要让它安住在什么样子的缘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要去用哈。如果那个呼吸念佛哈，忘记了跑去别的地方的时候，你就要做到那两柱登起啊。哦，两株等级，爱经过个丘等啊，爱经过个层层起来，安尼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我们在这个讲义上面有第二个哈，就是佛有说哈，它有两个甘露门啊，就是有两个能够消业障的法门啊，能给众生甘露的，一个就是不净观啊，第一个的不净观，然后一个就是这个多善众生的属习观，这两个就是两个甘露门啊。那这两个甘露门。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净土修行法门当中。我们净土的修行法门里面，是不是说爱不重不生娑婆？那我们会为什么会爱呢？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很近啊，很亲近啊，很喜欢啊，所以要破这种爱呢，就用不净观贪爱，贪爱用不净观来破。没有离爱的话呢，就没有办法生净土。那素习观的话是念不依不生净土，这同时修念佛法门，这个两个甘露门全部掌握，所以一个是原则心态啊，就是要离爱啊，就去贪；一个呢就是要念依，就是要素习。这五停行里面这两个马上就都可以应用得到啊。所以多善众生的话，我们就要用素习观来对治它。第四个就是依痴众生哈，依痴众生因缘观，这个五停心观里面，这个依痴众生因缘观的依痴啊，不是笨，不是那个 IQ 很低啊，叫做依痴啊。这里还很可能，这里的依痴众生是属于世间的很聪明的人啊，就是自以为是哈，自己认为呢掌握有这个知识权力的人，但是。因缘观里面呢，要对治的众生就是属于有邪见的哈。那有邪见就是执常执断啊，执断见、执常见，或者是执我执，有一个我的啊，这个或者是灭波无因果的这一类的众生呢，都是属于依痴众生。所以依痴众生里面，执常见、执断见、莫无因果，乃至于执我的，这里面都没有关系到世间的聪明跟愚笨啊。所以他这里面讲依痴众生因缘观，指的是指邪见的众生啊，尤其特指呢莫无因果来说。那这样子的众生呢，如果是属于不明因果的众生的话，就要修什么样子的观法呢？就要修很深的因缘观。好，我们的理集一直到明智集都是在讲缘起法啊， 就是在讲缘起，那缘起就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在因果关系当中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有因到达果，中间有可能会转变，转变的这个要素在哪里呢？就是那个缘，所以我们讲叫缘起啊，我们不会讲因起。好，我们讲就是有一个种子在那个地方，将来它长得好长不好不在那个种子了，虽然它必须要有亲因缘，但是它长得长得好长不好是后天的这一些土那个土壤肥沃水分阳光都会形成它将来的果报的差异，那这个呢就是要去观察因缘，观因缘，那缘的变化哈，也就是变化的脉络。我们今天讲说哈，你哪里可以做酵素为基准哈，把它放下去，放多少多少东西，它中间的那个变化的轨迹，那个就是因缘观啊，因缘观。所以看到这个五庭星观一次众生因缘观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赞叹释迦牟尼佛哈，实在是越深入经教的话呢，你会越觉得他实在是很了不起。我们要赞叹他哈，要赞佛，赞佛，要赞佛，你要了解他，你才能够赞佛，要不然我们对他也隔得很远啊，不了解。所以以现在时代性来说，我们现在的科学时代讲到宏观，讲到世界宇宙观，啊，以前说是太阳系，现在是讲银河系。那当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宇宙观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那三千大千世界就要有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那有多少个太阳系呀？这样子想讲下去的，而且有无数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无量三千大千世界里面，那它都能够一一的说明啊，说明它的成住坏空，甚至在华藏世界里面二十重，每一重里面有哪一些世界，所以要讲大，它大。不会比现在的科学讲的小，但是要讲小的时候，假如要讲个微观，现在那个物理里面啊，拿那个高倍的这个显微镜在分析一个中子、质子、电子的时候呢，我那一天要查灵虚尘，这个是佛经里面讲的哈，就是在2500年里面，释迦牟尼佛他已经说出来一个色。就是一个质子，一个色哈，我们现在讲一个物质最小单位，一个东西的最小就可以分析分析，再分析下去就会跑到什么，变成虚空了，就叫灵虚尘嘛，靠近虚空，所以最小的单位呢，他就把它叫做灵虚尘。那他是怎么样分析出来的呢？他只说灵虚尘到底有多大，他所占的空间有多大。释迦牟尼佛说哈，他说去拿，他就拿当前最现实旁边的东西，他说去找那个牛，印度牛不是最多吗？是牛，牛的毛是最粗的啦，啊，牛，所以去把牛的毛拿一根牛毛出来，牛毛一根出来，把它切成一百分，啊，百分之一的牛毛，百分之一的一根的牛毛是牛毛层，这是牛毛层，那么牛毛层的七分之一。是羊毛层，因为羊毛比较细嘛，啊，七分之一，羊毛层的七分之一，兔毛层，兔毛，你们现在买毛衣啊，兔毛又更什么，更软更细啊，那七分之一是兔毛层，那七分之一的兔毛层呢，就变成水层，水上面的微层，水上面的微层哦，七分之一的水层呢，就变成晶层。七分之一的晶层就变成微层，就很小了，叫做微层。七分之一的微层叫做极微层。七分之一的极微层，你来维护超了。七分之一的极微层呢，就是灵虚层，就是这个。然后去看，因为我要查这个灵虚层到底是多小，去查，然后就看到他们对这个灵虚层呢所发的这个这些物理学家看到说。看到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灵虚尘的这种分析，它只有两个字，实在很神奇，实在很神奇啊，说当年释迦牟尼佛没有什么，没有仪器哦，他就可以分析到物质的最小单位叫做灵虚尘，再分下去他说不能分了，因为什么， 进入到，所以楞严经里面有讲空跟色之间的关系，可是它不是重点。释迦牟尼佛讲这个东西不是在表现说哈，我很伟大，你看我有办法看哦，你们没有办法看的东西我可以看哦。它重点是在告诉我们说，即使这么小的一个微尘灵虚尘，它是一个色，它是一个色，只要是色就没有自信，它不会单独存在的，它都是因缘法，它都是因缘法，因缘而存在的，它不会凭空出来跑出来一个微尘出来的，哦，所以我们讲说因缘法里面，它从小的时候这个灵犀尘它可以讲因缘，讲到大的时候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它可以讲因缘，那这个是一个宇宙或者是物质的现象。其实讲因缘法重点在讲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又要再说如果我们了解释迦牟尼佛跟了解现在的科学的话，就会说他们又说实在很神奇。我现在看的那本书叫做地球是圆的也是平的，因为他在里面就是用物理学来解释哈。那他这里面讲因缘，释迦牟尼佛当时讲因缘，因缘法里面，释迦牟尼佛讲的因缘法里面绝对不是只有单一因缘，就是会照做哈。今天我们今天会吃一顿饭，会站在地方说一句话，都是有多重因缘。因缘的组合里面，它包括三世，好有因有缘啊，包括三世，包括空间的十方国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元素，世心，就是我们的那个心理状态所呈现出来啊，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像。我们一个现象界现在是这样，但是呢它会不会变，它会变哦。这个是讲这个因缘法的重要目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无常法，它现在目前呈现这个样子，但是它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不是乱呈现的，它有一个什么力量在后面，有因有缘嘛，然后配合出来，然后这一些的缘呢彼此之间有相当的什么关系，好，配合时间空间跟你的心所结合出来这个像，彼此之间多重的这一些条件所呈现出来一个叫做关系，那这种关系是彼此的关系，这种的关系没有一个法可以说我跟你没有关系，我们现在不能说我很独立哈，我很独立哈，我自己自己都应该挖，我自己会应该做什么事情都跟世界没关系，那这个是佛讲的这个业力呈现，或者是我们今天要离苦得乐，这个是目的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一个的法说明的关系，佛所说的这种因缘法的厚度的那种关系里面，现在的物理学家里面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叫做非局部观念，就是他们去观察一个东西以前呢，都是单独观察哈，对不对？就是局部的嘛，局部的观念。我研究这个东西，我研究这个圆珠笔，我研究这个气象，我研究什么东西。他们现在突然发觉这样子没有办法找到真相，他们现在必须要怎么样？非局部观念其实就是要整体观念的意思，全部都有关系。他们现在发现说你用局部看不到真相，要看整体关系，那整体全部都有关系。他们研究到现在我们最有名的就是说蝴蝶效应，是不是就是亚马逊河的一个蝴蝶它这样子拍动翅膀的这个音呢，这个音假如它有刚好的缘在气候湿度还有各种的天文地理的关系之下，能够把它的这个震动的这个频率推展出去的时候，就会有骨牌效应，一直推一直推，推到后来只是它这么一个震动，一只蝴蝶震动一个翅膀，会造成在巴西哦，会造成美国，那个巴西是南美嘛，会造成美国德州的大风暴，一个震动以后变到啊，他们是算得出来的，这个叫做蝴蝶效应，而且大家都已经承认的，所以他这个到这个是旧说啊，他们跟我说讲这个不旧说，他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哈，任何一个动作在一个宇宙之间都产生质子电子的变化。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喝一杯咖啡， 调一调，这是它里面说的哈，我们这样一想，刚研究出来，就是你调一杯咖啡的时候，他说你相不相信，在银河界哈，另外外太空的一个银河界的那个星星哈，居然它的质子会产生，就是它的那个电子会产生变化，那是不是非局部关系？没有一点点说是没有影响的，它那个影响力大到这样子的程度，啊，你说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而且我们不太相信，但是智者大师是不是有说一念三千，是不是有说百界千炉？所以你一个起一个念头的时候，他还不只是这个银河系，他说十法界、百法界到佛那个法界里面都能够感受得到。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念因缘，你是假的而已，但是那个念力不可思议。所以他是不是讲这个我们要讲这个生灭法，是生灭哈，生灭法，但是他在因缘的转变当中啊，他有一套佛法的这个宇宙观念，或者是我们人生的观念，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从呈现里面而回到，其实他们所谓的非局部观念，应该是要从因缘的现象界要回到本体了，应该要回到后面最后面的那个整个整体的。都是都有关系的，所以它这个的关系哈，是我们能够先有一个了解佛法其实大的灾呀了，就是释迦牟尼佛不管微观也好，细观宏观也好，或者是因缘观也好，其实呢在宇宙的真理当中呢，它只是跟我们有关的，能够离苦得乐的，它提出来说，就像我们观十二缘起，这个是生命的关照。那怎么样能够离苦得乐，这比较有关系，要不然研究了半天，这个物理学家化学学家他们研究到后来，那再继续往前推，继续往前推，能不能离苦得乐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依持众生因缘观里面，这是一个多重的缘起观，到后面的通别缘会讲四重缘起乃至无尽缘起，而最重要是在我们会了解到什么因缘我们目前呈现这个状况，什么因缘我们能够学佛，什么因缘我们过去应该有学佛但是没有往生西方，这个也应该是呢找得到它的脉络，但是绝对不是很浅的，在因缘法里面呢，它是要很智慧性的去观照，然后如何来对治。所以下面呢，这个多障众生念佛观呢，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无论前面的这个贪嗔痴啊，或者是善乱里面，都把它最后总结在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多障众生念佛观的这个障是指修行的障碍，就是假如想要修行的时候呢，但是很多的障碍，什么样障碍呢？就是使我们不能修行，无论是顺境跟逆境，那个都是障碍。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五天心观里面就教我们念佛观，在科室里面哈，有科室里面有这个多障的什么样子的障碍，就是障通别缘都不一样的内容，可是呢以我们藏教来说的时候呢，就是讲到83页的小字哈，倒数第三行那个地方有三种障碍，我们自己去看。那第一个呢就是昏沉暗色障，它这里面有把它归纳是三个障，第一个昏沉暗色障，就是想要修行的时候金昏顶啊，昏沉的意思就是那个心呢，很暗，没有光明面，所以慧老就是讲说，什么叫做昏沉呢？就是不止躺着睡、坐着睡，连站着都会睡，走的也都会睡，这样子的那个一个习气啊。他讲他自己，他说那个小沙弥的时候呢，绕佛他是有办法一边绕呢就一边睡，然后有一次呢还撞到柱子哈，这样子的情况。那说怎么办呢？在这个课文里面是说观佛哈，观佛32相，但是呢，慧老师说哈，去西林最靠近呐， 因为你真的是很爱睡的时候要观佛哈，也观不太起来了。他说最快的办法就是起来哈，去洗把冷水哈，用那个冬天呢有一个冰水，把那个脸这样子洗一洗。那我们现在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喝咖啡跟喝茶，很浓一点哦，给它灌下去，大概就可以可以提神。再来就是恶念思维障啊，恶念思维障啊，这个就是说。要修行或者是念佛或者是拜佛，反正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业障，会是属于起恶的念头、不好的念头，或者是起邪的念头、不正的念头。那想到冤亲债主哈，想到哪一个人哈，恨得痒痒的哈，所以呢，就是入行入体、入行入感扣哈。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打断我们的这个修行过程，所以这个叫做恶念思维障。那这个啊，他在里面讲是就是要去观佛的功德，譬如说实力是无所谓啊，这个啊也很难。为什么我们连实力是无所谓都还要去找字典啊？所以这个可能要借重于这个下面哈、啊，下面这个或者是念佛。就是用佛号，他这里的念佛观不是我们讲的持阿弥陀佛哈，因为在藏教里面没有持佛名号，在藏教里面，他的念佛观其实是观佛，观释迦牟尼佛本尊啊，他的本尊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观本尊的功德啊，他的修行的苦行，还有对众生的恩德啊，所以这个是来使引发自己的这个惭愧心啊。所以这个是恶念思维障，要能够打断它。再来一个就是境界逼迫障，就是要修行的时候呢，有外境有内境哈，就是使我们呢不得专一啊。那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哈，就是譬如说本来没有修行的时候，行退后后呢，没去修行的时候就开始破病哈，啊不就是开始拔斗啊，很多事情啊，或者是开始人家就要来诽谤。这个是自己都不做的哈，做不完的。阴影哈，无修行的时候弄阴影，啊那边修行的时阵哈，亲家国杂拢出现了哈。那这个就是要关照这个，当要发心，好不容易发心要修行，就会有这个外缘逼得自己呢没有办法在这个修行道上的往前进，这个是业障。这业障哈，这就是境界逼迫障。那这样子怎么办呢？他这个地方是说观佛法身哦，片切处哈，家人。那慧信长老他是说哈，观什么呢？修因果观啊，就是假如有恶境界的话呢，就要修因果。那修因果观就是今天有这样子的境界啊，譬如说逆境啊，譬如说人家毁谤的时候呢，那这就是一个因缘果报啊。我们今天呢，就是属于呢。逆来顺受，然后偿还就好，就是更莫造心一样，所以就是观佛的这个福报功夫来加持，那这个是消旧业，用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个业曾经有的业呢把它消掉，所以这个正言法师哈，他也讲得很好，他就是说哈，如果碰到恶缘哈，恶境界的时候哈，一共哈，那甘心还哈。欢喜甘愿害哈，甘愿害怕跪见啊，打八折。你看人家碰到恶境界的时候呢，很难过去，但是呢，你很欢喜心啊，终于可以还掉，那就是打八折。那甘愿害哈，过再造恶业的话，在彼此再增加这个恶业身上的时候呢，他说咖喱线啊，那他的那个想法也很好啊。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随缘消旧业，所以就有然后呢缘念心在缘中的缘念佛，所以多障众生念佛观，所以到后来我们净土就是把这个部分抽出来说，我们若业障重的话呢，就是念佛，这个是已经是用在这个大乘法里面在修的，因为在这个地方的五庭心观其实是只是在藏教里面所用的，所以这样，那这个就是以此无反哈，就是这五庭心观要背起来，这个部分我们全部都要背了哈。就是以此无法为方便调停其心，令堪修念处，故名停心也。就是下面开始修，我们心很乱或很多障碍， 哈、啊，或者很多的这个污秽，那、啊、先修这五停心。那这五停心其实只是方便哦，其实要那假油要淘金黑影子而已啊，药引而已啊，还没有开始吃药哦。那药引来调停，让我们的心呢能够调柔，然后呢停的话就是能够受控制，控制我们的心，然后呢再来的话呢堪修，那个堪就很好，能够进入真正要修行的内容。所以转凡成圣哈，转凡成圣，在藏教里面前面是外凡了哈，外凡的地方，然后再来要进入，我们既然在外凡要进入相似集，相似集是内凡，然后进入见道，这个地方是凡到圣的中间关键点。那凡到圣的关键点里面，这个五灵心观只是筹备工作而已，影子都还没有哦。那再来的话呢，这个别相念的话就是真正进入观法了，进入观法里面。别相念这个地方念得好，修得好，就是顺念处修得好，后面修行的这个修到位哈，见到位修到位呢，就一帆风顺。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门槛哈，要转成圣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顺念处的地方。所以要修顺念处，不是马上修的，要前面先做准备工作。那顺念处哈，就是下面这个别相念。别相念的意思就是针对后面的总相念，因为它是一个一个观的啊，所以别相念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什么？观身不净，观身不净。第二个是观受是苦，第三个是观心无常，第四个是观法无我。这四个都叫做观哈、啊，跟前面的都是也是叫做观，但是前面五个的观是不一定要修。哦，有的人他已经资粮很丰富，还不一定要修。但是这个四念处是一个一个都需要修啊、哦，就是要去练这个四念处哈、哦，或者是叫做四念住、四念处。那这个呢，就是别相念的重点哈、哦，就是这个四念，其实就是要调停其心嘛，然后才可以好好的训练我们的念头。念心，哎，这个四念处里面的重点跟核心就是一个字而已，一个字而已，就是让我们念头要放在哪里，你要能够掌控啊，要能够稳定，那个念头是很稳定啊。为什么它是很重要的呢？因为我们的六根哈、哦，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以这个念头来做它的守护工作。所以他叫做守门人，守门人，他决定了你要往哪地方走。所以什么叫做念，就是念住哈，念住。那这里当然是讲正念，正念的意思就是讲要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前面已经调停了，五停心观已经把我们的心呢、啊、修的已经能够比较柔软，能够掌控了。那个是调停而已，现在是往前呢、啊，往前要如理如法的作意。所以这个作意哈、啊，在五片行里面，处作意受想是那个作意，在这个念这个地方，它就是要加工用和要注意的这个地方啊，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这个在藏传里面哈、啊，就是南传的佛教，四念处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说过，其实他们嘲笑我们了，他看不起我们，我们讲的天花乱坠。但是我们对我们这个念处，对这个念没有办法掌控，没有办法调训练，就像那个野马一样哦，乱跑，没有一个绳子呢能够把它呢驾驭住。所以他也一直在做这个驾驭住的工作。所以南传里面有一部经叫做《大念处经》，那这部经呢就是在讲四念住的。这个南传的修行者，无论在家出家，一定要修这一部经的修法啊、哦，修法。那么他们修到这个普遍性跟成熟度，就好像我们北传的《金刚经》一样啊、哦。我们《金刚经是》是很多人都在受持读诵的，而南传的这个修行者呢，这个《大念处经》呢，他是对他们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那这里面就是讲四念处如何去修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不是用念的哈，你修念这里面都是大学问哦。我们今天一次就把这四念处的别相就总相念念完，其实他们是真的是很认真的在修这个念正念，而且他很明确，就是实时观照。讲一个比喻来说哈，有一个长老，他有一次哈，他这样子手伸出去，就等一下他又手再伸出去，然后侍者就问他，哎，奇怪，你这个动作为什么做两次？他说因为我刚才第一次伸出去的时候我不注意，我失念，我这个念头跑掉的没有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这一次再做一次，意思就是说随时关照自己的念头在什么地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哈，在自己的那个念头上面的作意啊，就是不会让他呢随便跑的哈。所以这个是在那念处经里面有说哈，此是使众生清净啊，讲义上的说哈，诸比丘啊，此哈，这就讲四念处啊，四念处，此是使众生清净，在讲义上的清净，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正道，体证涅槃之什么唯一道路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的哦，他这个是如果要到涅槃的话哈，到涅槃的话，一定要从四念处通过去，通过去。所以在这个四念处的人，有的人修得好，有的比丘他修得好的话，就是这些南传的修行者声闻者，他不见得需要经过后面的见道修道位，因为静定很如理如法的在这个念头上的修正的时候，很可能他就在四念处的地方，他就直接直入四果罗汉。四果罗汉，我们这个里面要讲这个那个欧南尊者。欧南尊者他也是从四念处里面证欧罗汉的，他本来是证出果，在佛在世的时候他都没有证到欧罗汉，到要佛要结集的时候，这个迦摄尊者他点歪回参加这个结集的这个工作，哎，已经他不是很生气迦摄尊者，他是很懊恼自己的多闻哈，没有实地修行，所以他呢就是努力的加工永恒在念处上，到后来的时候，在这个经典上就是说他要躺下去的时候呢，突然他证到四果。其实你讲说他这个要躺下去的时候，就是什么生念处，就是生念处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念处。那他已经什么平常的那念头在这个地方观照，已经到某一种成熟，到那个地方就突然冒出呢，是开悟的这种火花出来。舍利佛也是一样，舍利佛是在受念处，观受是苦的受念处的地方，他开悟的。那他开悟的因缘，他其实舍利佛是在那个马胜比丘哈，就是看到马胜比丘的时候，看他很庄严，然后听到马胜比丘的一首偈以后，他证出果。可是他证四果的因缘，也是因为四念处里面呢，佛在为那个长爪哈。或者是长爪哈，长爪凡是说受摄受经，说这一部经的时候，佛在替这个长爪凡是说这一部受摄受经的时候，就是讲受观受是苦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在讲的。那舍利佛在旁边呢，替佛姗姗要陪亏心的演。哎，佛在讲这一部佛受摄受经的时候呢，这个长爪凡是呢，有没有开悟不知道，但是在这一个文法的因缘当中呢，舍利佛证四果，所以是在观受四果。那你说哦，那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也可以证到四果？他这里面讲他开悟的过程，就是他前面的，我们前面讲多贪众生不净观的那个八倍舍跟八胜处哈，他就是平常他就是已经在那个地方一直在练那个世间的那个四禅八定的那个功夫，然后只欠一个念处，那佛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直接成熟，然后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四念处可以直接哈，不一定到后面的这个见道哈，因为下一次会讲那个鸾顶忍四谛，尤其到下忍、中忍、上忍哈，那个减缘减行哦，哎，那个很有趣哈，甚至到这个。出果相、二果相、三果相的这个过程都是很精细的修行过程，但是只要有四念处的内涵，四念处的那个功力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很重要。所以三十七道品里面，四念处是第一个，第一道品哈，四念处是正勤嘛，就是第一个三十七道。所以没有四念处就没有八正道，啊，没有八正道就没有涅槃。所以在这个地方别相应，就是一定要做这个工作。然后佛要临涅槃的时候，欧南问佛的四个问题里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佛涅度后要以何为住？住啊，以何为师嘛，是以戒为师，以何为住？住，佛就是说以四念处为住，以戒为住。所以你看，这个是临涅槃的时候还在交代这个教法，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已经是要做见道的准备功夫。你看他第一个观身不净，前面的那个多贪众生不净观呢，还是属于除障的。这地方的观身不净是已经对自己的身体要做一个什么不执着的舍离哈，然后呢，能够对他有这个不净的观法而割爱，割我们最爱。我们讲说哈，最爱的是什么呢？最爱的是自己呀！啊，世间最爱的是什么？最爱的是自己。那自己呢，都能够把它舍离的时候，才能够见道修道。那这个舍，我们众生有一点怕啊。那我都舍掉了，那还有什么？这个我们认为就是前面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最重要是用在最后的这个观法无我。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个四大，那个是我，四大为我哈，那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见解，叫做颠倒见。那就是四念处里面，其实欧罗汉他的最大的功德就是什么？断我执。断我执里面他的第一步功夫，你看他就是讲观身不净。什么叫观呢？他就是在这科室里面85页哈，倒数第五行下面也有讲哈，什么样子的观哈，观五种不净，五种不净啊，从深处不净到种子不净，相不净，性不净，到究竟不净，就是从出生那个种子跟所住的地方，一直到将来，无论我们用多珍贵的化国香水哈，化妆品哈，来把它呢涂涂抹抹，还是不净。不净到什么程度呢？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讲说哈，那个相不净里面啊，他讲说，他说好像那个一只死狗啊，死狗，这只狗哈已经死呀，啊用什么？用这么真臭，噶真烂。啊，说提海水来甲洗，啊洗啊，哪洗都哪无啊，哪洗哪无，洗到最后剩一粒微尘呐，剩一个微尘呐，那个微尘还是脏的。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这样子的比喻啊，就是想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啦，是不净。啊，这样不净的话哈，那我们就可以观照和舍离哈，舍离他的这个执着。其实他是在做下面的一种准备的。那下面是观受是苦哈，就是受就是领纳，领纳这每一条都是确实的心念下去圆在里面，然后做到他舍离为止，那才成就哈，就对他不执着为止才成就。那观受是苦的话，就是成领纳为受啊。那这个受哈，是我们在五蕴里面哈，色受想行识哈，这个受。在十二因缘里面哈，在哪里的后面？触之后，爱之前，所以这个受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在缘起的锁链当中呢，这个受的地方很重要，很重要。那受的内容是什么呢？把它归纳起来，受只有五受，就是什么？苦乐忧喜舍。苦乐忧喜舍，每一个人都是喜欢离苦得乐，但是佛经里面说世间之乐，世间之乐呢都是苦的，这我们前面讲过，都是坏苦的。就是这个五受苦乐忧喜舍，为什么它全部都是苦的呢？这就是一个智慧去关照它，所有的不管是苦还是乐，你去把它怎么样子 强化，强化这个感受，强化这个你觉得很好的那个东西啊，你也把它强化那个力量，然后时间把它拉长。那佛讲的话是真理，就是它绝对性，他就跟你讲到后来全部都是苦的。不信你如果有办法提出反证，那释迦牟尼佛拜你为师。他说五受，五受苦乐忧喜舍，你只要把它重复再重复再重复，一直把它加强下去呢，世间没有一个乐的，所有的都是苦的。不信我们在做讨论了，你去看什么东西，你说我很爱吃硬硬的，硬硬给我吃得很欢喜的，很欢喜很欢喜很欢喜很欢喜，直直吃直直吃直直吃直直吃，吃到后来十岁闭口的，十岁要上医生看的。你说我很爱睡睡我很欢喜，我睡三千年我很欢喜，睡到后来很艰苦的。所以世间的所有的乐全部通常会变掉，都会变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关键，所以才能够离这个世间的乐啊，求出世之法乐啊。所以这个受要观感受，这个感受我们都不知道，我的感受都是无常的，都是苦的啊。所以观受是苦，观受呢会变化的，一切都会有变化的。在下面呢，观心无常，观心无常啊，这个是在后面这两个里面呢，其实它已经渐渐在深入了哈。前面的身受，然后到来是心，然后观察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心呢，是一刹那刹那之间呢都在变化。一般来说，我们讲无常是指一期生命的变化，那个叫无常。可是它在这个地方是指我们的心念念头的跳跃性。那这个心的无常呢，没有办法去控制它，观心无常。所以这个是念念之间呢，都会在这个变化当中。所以到后来，阿罗汉的定叫做念受想定。受是什么？刚才前面的那个观受是苦，想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观心无常。一个凡夫的话呢，那个无常的波动就会很大。但是阿罗汉的时候，他在这个观心无常上面，他加了很强烈的功夫在那个地方，他能够入定，就是他是能够把这个心念能够降服，让他起伏变化呢比较没有那么波动，没有那么大，这个是观心无常。所以主要是在说我们的心念无自主性，如果越是凡夫的，越没有办法自主，对心的那种控制力没有办法，那这是功夫比较差的。那后面的这些修行呢，其实就是把这些前面的这些毛病能够关照到他的虚妄关照他的这种变化性，而能够体证到后面的观法无我，观法无我。那这个四念处里面呢，最终极的目标其实是透过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到观法无我，其实是正哦。希望就是说，借由那个念头里面的训练，念头的观照成熟，到最后自己真正的能够进入到那个智慧的程度，那个法无我是一个智慧的境界哈。并且那在这个法里面要找到这个我，凡夫都是认为有我，四念处一来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这个我不是我们真正的我，就是无量劫来生死本世人唤作本来人。我们认为这个是我，蚂蚁认为那个蚂蚁那个身体是我，那只猪也是认为那只猪那个身体是我，我就是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然后认为这个心是我的心，我们现在第六意识心。这个为什么会说无我？身是不是变化的？是变化的。心是不是变化的？也是变化的。所以在物理来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拿到一个东西是一直在那个地方没有变化的，那哪一个是我？你拿我们拿这个小时候的照片出来看，那个是谁？那个是谁？我，这个是我吗？这个是我，那个是照片啊，那个不是我。所以今天到明天，刚刚到现在都一直在变化，那是他的 其实佛讲这个的重点就是它一直在刹那变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它，没有办法去使它不动的时候，这个一定是假的。那这个假的认识了以后，后面有一个真正的我，真我，真我一定是不生灭的。这个是佛法里面非常非常殊胜啊，告诉我们一个宇宙真理，很重要的，在始性论里面，我们不得不再说出来。第六意识心不是我，就是我现在想东西想的那个，那个其实是心的一个作用而已。到讲阿赖耶识的时候，第八识，第八识里面它都还有一个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那我们在讲无常生灭跟不生灭，就是我们要认知不生灭才是我们真正的我，那个是如来藏的部分。那生灭的部分呢，这个就是假我。可是呢，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是不是我们去投胎的主体？我们有的时候上天，有时候下地狱，所以都会一直去，然后这两个也一直苟座位。但是一直苟座位，有一个东西一直在变化，就是这个生灭的部分一直在变化。就现在我们是这个样子，来世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样子，在来世的时候有一个样子。那它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因为是这个地方在变，就是生灭的部分在变。但是它有一个不生灭的部分，不生灭部分那个是真我的部分，那个就是如来藏，那个是真如，那个是一直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里。那我们现在讲阿赖耶都已经是一个世间法，讲说灵魂哈，尤其是不太像，但是就是说我们会去投胎转世，更何况这里面讲都不是真我，更何况这地方讲的，更何况讲这个地方讲的第六世，那那个变化性更大。那那个变化境就是说，我今天看你很漂亮，我喜欢；明天看你偷我一个东西，我就很生气。是爱恨一念之间呢、啊？那如果是真的话呢，就不会变的，那个心是不会变的。可是我们的那个情绪哈、啊，那个感受，其实一直在什么？一直在受外境所掌控，自我没有办法掌控里面。所以他这里面讲观法无我，而这四个哈、啊，这四个，我们用这样子来说里面呢、啊，其实。是很浅很浅的说明，那它里面的深意呢其实还很多。第一个科注大家自己看，还有大念处经大家去看，还有最重要的是要一一去观照。那一一去观照的话呢，最主要是对治依于五蕴所起四道。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哈，色受想行识，我们对于这个五蕴的假合的身心呢起了常乐我净，这就是凡夫心。那要从转凡成圣，从这个念头开始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对身体不要那么执着、哦、然后对这个法、哦、对这个心，对这个受呢，有一个观照的功夫在那个地方，有观照的功力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是一个颠倒见啊，这个是别相念，这是别相念里面，下面总相念里面就是别相念，念想观念到相当的程度以后，功力很成熟以后呢，就来一个总相念啊，总相念。那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观的话哈，就好像今天考试一样哈，我们用一个最浅的方法，修修毛修花好，点点点嘛后，种地不开后啊，对不？那么点点点嘛后，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念久了哈，那个味道也会出来的。也不会那么执着，其实这就是一个对我们执着性无始劫来执着性的一种松绑啊，也如果是受到委屈或什么也不会那么在意，那这个就是有进步的地方。所以下面总相念哈、啊，就是不是只有一次啊，一个层次哦、啊，它下面来的时候就是观身不净的话，受心法一劫不净啊，就是这个就是讲呢是观法是不净观嘛、啊，不净观，那这个观法是用总。就是不净观，然后呢境界呢是那受心法，那是别，就是观种净别，这观能观的那个心那个法呢是用一个，然后对治的那个境界呢就身也是受也是心也是法也是都是不净。那下面就是同理举证啊，观受是苦的话呢，那心法身一皆是苦。你们要背这个地方的时候哈、啊，不太好背哈，所以要画表来自己呢，要对治它一下哈。观心无常，法身受亦皆无常， 这个要背哈，下一次是要背这个地方的部分了。观法无我，身心受一皆无我，就是一个观法对的那个境界都适用，都适用。那是不是都要观呢？都要，别相念也要这样观，总相念也要这样观。那为什么要这样观呢？因为这是外凡资粮位，我们即将要进入什么内凡加行位。内凡加行位的第一个位置叫做暖位。什么叫做暖位呢？有温度了，就是修行那个念头哈，那个修道的那个念头已经有什么，已经要见到的那个温度哈，就像钻木取火一样，它那个温度已经出来。那温度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前面这四念处的别相念跟总相念，一直观，一直观，一直观，一直做，每天就是一直在观照你那个心哦，你圆在这个四念处里面，四念处里面已经圆到很纯熟，很纯熟的，就进入暖位。所以没有这个地方进不到相似的暖顶忍是第一，那没有暖顶忍是第一，也进不到见到位。而这个四念处哈、哦，跟五庭心观不一样哈、哦，是一定要做的。心念功夫，那只有我们日常生活要时常要想，你照几朵哈，那两头照几朵，爱你干娘又等来啊。今天教的一个其实最好就是呼吸的方法，因为可以使我们往生啊，就运用这个念头来啊，一定要可以对我们的那个、念头的训练很好用。道正法师他是用一个强迫方法，就是每个终点的时候，那个终点他一定要注意那个念那个时间，一定要有一个。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让我们的修行养成习惯，四念处其实就是训练我们的念头变成一个习惯性的修行念头，用这个四个方法哈，把它所有的妄念所有的障碍把它排除以后，进入到可以修行的一种轨道。那我们在道场里面其实很好，为什么？所提供的环境是让我们能够摒除一些外缘。好，甚至我们在这个日常课诵当中、念佛拜佛当中，其实不是在做那个形式而已啊，就是读了四念处以后，就要知道我的念头有没有在那个地方，然后念头在那个地方的话，就会讲到这个今天讲物理学讲的关系跟因缘里面，那个念力就不可思议啊，那个念力就是片拔剑，这个要起一个念头，这个外太空都是什么，都是会有影响的啊，都是能够。产生这种伟大的很庄严的一个效用，所以这个念力就是看我们念头在哪里，这四念处一直就是住在哪里，那个念头住在哪里。那我们在诵弥陀经的时候，李老师讲你诵弥陀经，我们是这样诵过去，那个念头不在那里没有功德，念头不在那里的话，你心跑到别人啊，你那个念的弥陀经是我们自己凡夫的弥陀经，不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弥陀经。而弥陀经里面那个李老师他赞叹到，他说所有的经里面那个弥陀经，除了前面的经家序就是六种成就，到后面的信受奉行的那个地方以外，就是流通的这个地方以外，中间没有一个字不是佛说，全部是佛的语言。所以我们只要在诵那个弥陀经当中，其实全部是佛的念头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讲弥陀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在那里面，那里面没有一个这个佛弟子或者菩萨说的话，全没有，每一个字都是佛的语言。所以你那个念那部经的时候，你那个念力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功德哈。所以我们讲这四念处其实可以用哈，其实可以用，就是随时啊，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念头呢，好好的能够借。经教把那种散乱的心呢，把它抓回来。那除了正念之外呢，这里面有很多的观念很重要。譬如说，我们在修行的入门哈，声闻入门里面就告诉我们，观身不净，所以对这个身体不要太执着。对我们这个身体哈，就是是可以舍弃的那种五种不净因。那身体都可以舍弃的，更何况身外之物。哈，何况就是跟这个世间所有的这些一切的计较哈，名闻利养。因为最爱的是那个身都可以舍弃的话，那这些佛弟子哈，这些佛弟子当时为什么说正法时期哈律成就？因为正法时期的这些佛弟子的这些四念处都是很扎实的功夫的，他们的功夫我们刚才讲欧南啊、舍利弗啊、目犍连这些的弟子，他们的四念处不是我们用念的，就是真的是在佛的指导之下，都是各个呢 依律哈，如法如律的去修，里面他可以证四果。为什么证四果？其实他不是依律，他是依是念处，是他的内心的内质啊。所以偶遇大师哈，他是他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对四念处他很重点里面，他很重强调。所以他讲了一句名言呐、啊，他说什么？不修念处会，徒诵木差篇。就是假如内里面没有修这个四念处的话哈，然后呢去手持戒律的话，在戒律上行持的时候，这个慧老说的哈，他说很像佛大殿那个里面的那个床幡，那个床幡外面呢很庄严，看起来呢都很好看，威仪也很好，但是里面重要的里面那个念处啊，他说里面如果没有念处会的时候，这是慧老说的哈，他说真的里面都是塞一些草，塞一些垃圾在里面，他讲徒诵。突然的诵，徒诵，这是给我们自己做警戒的哈，不是去给人家说去说别人的哈，这个是重点，是在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说在这个念处上面，其实它是很怎么讲，很现实的，有多少的念的功夫哈，就是有多少的成就，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才能够证圣王果，证四果，后面的这一些全部的基础。都打在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么第一个就观身不净，就把身的爱执着去掉，然后那个受的地方就是防止后面的爱起有则因缘里面哈，那个爱啊，那爱什么呢？爱身爱外境啊，所以这个到最后的观法无我。那这些佛弟子里面，我们今天要看他们的修行行为里面，跟各位讲说，我们哈在看他们的这个声闻传，或者是他们这些修行啊，我们会很赞叹，因为他们不是用讲的，都是全部用做的。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佛当年涅槃的时候，涅槃涂披以后，啊，佛涂披以后烧出非常多的舍利，啊，当时讲是用壶啊。就是那个装的那个豆子的那种壶啊，是那个壶啊，要多少壶的那个舍利出来？我当时舍利，那舍利一还其实还没有烧的时候，人家就知道会很多舍利，所以呢，当时八国全部集中，为什么抢舍利？那个时候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大家说都轮轮来抢，不但人间在抢舍利啊，天上也下来啊。哦天那个梵天啊也下来，他说哈、哦，释迦牟尼佛正在涅槃经里面讲的很精彩。他说释迦牟尼佛当时答应的，一共哈，伊那涂皮也行，也脆皮配合我，他那个牙齿要给我让我请上去供养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一涂皮的时候，天人就下来了。然后说释迦牟尼佛当时答应啊，大家没话说、啊，因为释迦牟尼佛答应了，所以他就把什么释迦牟尼佛的牙齿呢，是吧，就带走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现在有两颗牙齿在天上，在天上。那其他的这些舍利怎么办呢？大家哈、哦、蠢蠢欲动，每一个人都说哈、哦，应该是我们的。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出生地的人说是出生地的，弘化区是弘化区的，这个国师的人呢说是国师的，然后涅槃的人说是涅槃地的人呢、啊。我们现在如果肉身相貌进入经行哈、哦、啊，就是说、大家在讲，但是当时的佛弟子。当时所有的佛弟子，我们在记载上看，没有一个佛弟子出面说哈，这是阮家的佛祖，这是阮老师，这是阮师父，所以哈，伊哈也下里嘛爱老挂好挂，没有一个从这个迦摄尊者一直到下面欧难这些人，当时记载里面所有的弟子呢，没有一个人出面说要那个舍利，乃至于迦摄尊者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是他们的事，这是因世间事哈，这是因蝶经这代经。我们出家众的弟子重点不在这个，所以他马上准备做什么工作呢？结集。所以二月十五涅槃以后，马上准备四月十五的安息要开始。要因为那么多五百比丘要令入王舍城做结集，需要很多的饮食，需要很多的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他找地方跟找国王来护持这个地方，他们做的一个工作马上做结局，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分舍利的这个事情哈，摩羯的人出名，那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他们的那个念处会哈，他们的念处会实在是到达 到了极点，包括释迦牟尼佛他的本师，我们的本师的这个设立呢，他们都可以放下哈。这更有重要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那这做我们修行的人可以了解说，我们其实取与舍当中哈，我们有的时候要看看我们有没有颠倒，好，这个是四颠倒嘛。我们说，如果不颠倒，在下手的动机上不颠倒，后面才能一帆风顺。如果在因地上就颠倒的时候，哎，这个是修行道上，纵使是很用功很精进，变成附佛法外道，乃至于变成学魔都有可能。所以藏教还是一定要学，为什么？从四念处的功夫下手做。所以其实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但是它的深入还有很多的那个书，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是当然我们基础都在这里，但是眼光可以更长远，然后更能够横出三界，有更其他殊胜的这个修法。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四念处的地方，跟各位说到这个地方总相念加完，然后下一次我们就要讲相似集。相似集呢，就是暖顶忍是第一啊。那这个下一次麻烦各位啊，麻烦各位把这个理集、名字集与观行集背起来就好了。啊，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呢，背起来应该不简单。为什么我们不把它想说？如果我们的这个教官刚中讲完的时候，我藏通别圆的六级乃至十法成圣都背起来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一定有用的。阿弥陀佛。